午安。
感谢神，我有机会能够到贵教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我叫廖志颖，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 Pearl。其实我在北美比较常用我的英文名字，因为中文名字比较不好辨认，所以大家可以叫我 Pearl。我是现在在南亚神学院，我在念神学。就是我大概在2015年，神呼召我，然后我就很勇敢的，好像不怕死的，就踏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呼召。那我也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我觉得我不是比别人都有多优秀，但是我有一颗愿意为神使用的心。那我跟我的先生是林崇恩，他今天也陪我一起来。李洪仁长老，那我事实上呢，我跟肖牧师是不一样的教会。我为什么会肖牧师让我在这里呢？是因为我现在在肖牧师的教会实习。那我自己原来的教会是在恩光基督教会。那我跟我先生在那里，随着我们的张牧师。从他本来在登在爱的牧会，然后他20多年前在法拉盛开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谢神，我有这份荣幸跟牧师一起同工。然后我的先生他原来在 Buffalo 在那边读 PhD， 然后他后来因为认识我，然后我们一起同心在自己的教会。那我大概2015年蒙神呼召我去念神学院。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也想去这个肖牧师的教会能够学习，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肖牧师，然后还有那个教会，然后因为我们也都不远嘛，所以就去。那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谢谢肖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之后还有一些时间，会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庆祝这个感恩节，然后一起来感恩聚餐。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对我有什么问题的，我都欢迎大家来跟我聊一聊。很高兴好难得可以来到这里，那感谢神，好不好？那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位美善的神。主啊，你呼召你众儿女，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看到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又即将来到，我们再次献上感恩的心，我们再次也要再次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再次来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求主你也来帮助孩子，让孩子今天成为你祝福的管道跟器皿，将你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一同得激励得造就。主啊，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到你的面前是蒙你所喜悦的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语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们刚才念过。那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清楚，就是有三个重点。好，第一个重点就是常常喜乐，再来就是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就是凡事谢恩。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三个主题你们认为有没有关系？喜乐、祷告、感恩，有，90%的我看到大家都点头，好，应该有关系哈。好，是的，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它是有关系的。好，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先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感恩节的由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要过感恩节。你们知道，其实北美就是美国跟加拿大过感恩节，然后另外还有加勒比海一些岛国也在过感恩节，全世界就是有这些地方在过感恩节。 其他地方都没有过感恩节，所以感恩节应该是一个很特别值得我们要去庆祝，而且要明白为什么美国要过感恩节。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这个故事，那容我就是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叙述一下这个感恩节的由来。好，这个感恩节呢，要一直要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好，在1620年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艘船，一个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像 Titanic 像铁达尼号这么伟大的船，就是一个木船，叫做什么？五月花号。对，这五月花号它就载了一群清教徒，这些清教徒从哪里来的？从英国来，因为他们不满当时的宗教的这个环境，因为他们在英国国教之下，他们受到了很多的宗教的迫害，他们没有办法自由敬拜神，所以他们怀揣着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一个这样子的理想目标，他们102个人就借着五月花号，然后在海上航行了66天。好，那你要知道这个船哈，并不是很大，这个船我刚刚讲的它不是 Titanic， 它大概只有180吨，长90英尺的这个木质帆船。那我曾经呢跟我先生，我带了我们家小孩，我们去看那个 Plymouth 那边有停了一艘就是仿造当年的那个五月花号，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去看过哈？哎，真的不是很大哦，就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哇，你想想看，要横越大西洋这样，不是很大哦，太平洋上不是很大，哦，不是很大，所以这个船不是那么的大，可是航行66天，海上风浪很高，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毁损。这个船最后在 Plymouth 这个地方来登陆，啊，那在这个充满危险的这个远征当中呢，船不仅没有任何的损害，所有的探险者102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死掉，那另外又有一名婴儿出生，所以呢，还是102个人到达了美国。好，那这些呢？全部搭乘五月花号来的，我刚刚讲了，都是一群很爱主的、非常虔诚的清教徒，非常非常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由衷的感谢上帝，感谢神这一路的保守，让他们可以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啊，是刚好是一个严寒的冬天，也就是1620年跟1621年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冬天，所以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啊，饥寒交迫，所以开始就有人生病，然后就一半的人就死掉了。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冬天过去春天的时候，大概只剩下50多个人活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啊，就拿着当地的这些食物，然后来供应他们。好，所以给他们教他们也怎么样捕鱼啊，怎么样种植玉米啊、南瓜啊，哦，所以在印第安人这些帮助之下，他们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丰收，而且呢，他们就按照这个传统的习俗，也邀请印第安人一起来过感恩节。好，所以感恩节在美国人来讲是一个传统的节日。那本来呢，美国这个国家都没有固定的时间来过感恩节。那一直到这个美国独立后的1863年，这个林肯总统就宣布感恩节为全国性的节日。好，所以呢，这一天我们知道，好，美国人非常重视这个，好像就我们中国人过什么啊春节一样，对，大家要回家，要团圆，要吃一个丰盛的晚餐。所以在晚餐里面，然后很多美国人家庭就传统，他们都会有什么？有火鸡，对不对？还有这个有玉米啊，对不对？还有南瓜，好像这一类的东西。好，他们一方面缅怀他们的先祖，这样子度过许多的危险来到美国，而且美国一些传统家庭，他们还是非常的感念上帝的眷顾，对他们的先祖的一个眷顾。 所以感恩节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好，所以这个感恩节里面我们发现有喜乐，有感恩，对不对？也很有祷告，好，所以我想到说我们今天的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讲到的这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刚好就是我们借着感恩节的前夕，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喜乐、感恩、祷告，我们来看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借着这些经文来再次激励我们来怎么样过一个感恩的生命，过一个祷告的生命，过一个喜乐的生命。 好，那第一个叫做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喜乐跟快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吧？
有
不一样哈、哦。好，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永远的。
喜乐是永远的，对。哎，我们的梁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喜乐是永远的，快乐是暂时的。比如说今天有人生日，我们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然后我们祝贺这个人生日。这生日的快乐，我们知道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我们会感受到开心，所以快乐是比较浅的，好，然后而且呢，也是比较短暂的，对不对？好，但是呢，而且这个快乐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环境，是因为有些原因，有些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可是喜乐呢，不是像快乐一样这样的。喜乐是一个比较永远的，好，是发自于有内心里面的，是不受外在的环境而改变的，是长久，而且是一种深沉的体会，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喜乐。属灵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认识耶稣，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因信而称义，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圣灵有九种果子，对不对？好，那其中一个果子就是什么？喜乐，就是喜乐。所以当圣灵进入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我们还有一种里面的一种喜乐，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这个乃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才有。那现在我们要维持有一个喜乐的一个秘诀，我们要有一个维持一个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要常常祷告。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个喜乐，喜乐里面圣经里面有一句有一节的经文讲到说，喜乐的心什么？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好，喜乐也是一个良药。在我最近的一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在二十多年，因为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带小组带查经，那会接触到很多的一些新移民跟弟兄姐妹。那我发现就是最近的一两年，突然发现得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得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在纽约市哈，纽约市很多的压力，新移民来这里，语言上的适应，生活上的适应，工作上，孩子方面的问题。很多很多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所以我们知道喜乐真的很重要。现在人得忧郁症越来越多，忧郁症号称为是21世纪的健康杀手。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呢，全球共有超过3.5亿的人罹患忧郁症，但因为忧郁症呢，这个污名化很严重。还有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也比较就是把这方面的疾病呢就看得怎么样，比较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家里面有人有这方面的疾病，就不愿意跟别人讲，或者自己不好意思啊、不敢承认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也不敢去看医生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根据统计，虽然有3.5亿的人，可事实上可能还更多。那这样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忧郁症的女性终身盛行率约在10%到25%， 男性约为5%到12%，每五个女性就有一个在一生中会得到忧郁症发作的危机。那2020年呢，根据统计呢，他们跟预测呢，这个造成人类失能就是 disability 的这个前十名的疾病，第一名就是忧郁症。好，所以呢，如何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发现喜乐呢跟信心也有关系，好，跟信心也有关系。信靠神，我们就会产生喜乐的力量。好，在尼希米记里面讲到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靠着主，我们就有喜乐的力量。喜乐跟信心有关。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姐妹，我服侍的姐妹比较多，我发现姐妹们会得忧郁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一个观察是这样，我发现就是信心的不足，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而且呢很想去掌控，很想去掌控，很想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改变丈夫，想要去改变孩子，想要去改变他周围的一个环境。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想要用自己的心力，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方法去改变，很可惜的就是常常怎么样，无法如愿以偿，以至于最后就会陷入更沮丧，陷入更焦虑，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越来越就看不到那个果效的时候，心里面就越来越沉重，就越来越没有喜乐，然后整个生命就一直往下走，就得忧郁症。所以当我们想要去掌控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控制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不相信神在掌控，我们不相信神在掌控，所以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对方，去改变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当我们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相信神是一个引导我们的神，神是一个掌管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陷入在焦虑里面，陷入在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安稳跟平安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常常会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在这里诗篇39篇11节讲说，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内笑容消灭，如衣被虫咬，世人真是虚幻。我们如果在掌控的里面，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改变，我们改变，可是我们不是靠神，是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失望，我们就在里面，我们渐渐没有笑容了，我们没有笑容，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埋怨，我们看的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我们有掌控的这种罪，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我们要求神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跟神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你加添我的信心。所以信靠神，我们就可以交托。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我从小哈，我是一个比较忧愁的孩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个我小时候听到那个古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古人太伟大了，对不对？我们都应该怎么样，这个一定要先忧虑一下，忧虑好像很正常哦。所以呢我们就啊，身上有好多的担子，好，我们就要先忧虑一下，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嘛，不能，你一定要什么，妈妈都要教你，是不是一定要什么先苦后甘，我们要先忧虑这样。因为我不是来自于信主的家庭，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个全能的 阿巴天赋我可以依靠，所以我就是靠自己，然后我很容易担忧，忧虑这个，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后来我发现，感谢主，我有一个主可以信靠，主说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我可以信靠他。可是问题是，我祷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有时候我祷告，可是我祷完告，我又把交托给上帝，又怎么样？我又拿回来了，我又在想，哎，这个上帝，这个到底会不会做？我不知道，我没有信心，我又把这个重担拿回在我自己身上。后来我发现不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上帝，我们真正的怎么样，要相信，要相信他是一个会听我们祷告会做事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我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喜乐跟信心是有关系的，信心的不足让我们就想去掌控，我们想要去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控制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容易陷入到更焦虑的里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如果我们更多的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我们更多的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神是那位美善的神，他必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就真的有平安，我们也真的有喜乐。在这里保罗也讲说喜乐也是一个命令，保罗在腓立比书讲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喜乐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你要靠主，靠主。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一天24小时或是一年365天我们生命怎么样都是晴朗无云的，都是百花盛开的，没有。比如刚才那个姐妹，她在分享前两天的大雪，她在这个公路上面，哇，大雪让她觉得很危险，对不对？她这个时候她就要祷告，哎，她可以祷告，可以交托，感谢神，对不对？好，所以靠主，靠主，靠主喜乐。我有一次我在灵修完，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重担，我刚好就是读到这个经文，保罗说要靠主常喜乐，我就跟神讲说，主啊，我说你告诉我靠主喜乐，我跟你坦承认我现在真的没有喜乐，我真的心灵里面我很多的重担，我说主啊，你说靠你喜乐，那既然你说要靠你喜乐，那我的喜乐就是求你赐给我，求你赐给我需要的喜乐。哎，感谢神，我发现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这一天我心里面的阴霾就好像散去了，虽然环境不一定真的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心里面的阴霾就好像一扫而空，我发现我可以体会到神同在的那种甘甜跟喜乐，感谢神。再来第二个，我说祷告，祷告很重要，我刚说了维持喜乐维持信心一定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 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有人说我们的上帝不是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吗？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神都已经知道了，那神都是无所不知，他都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干嘛要跟他求，我们干嘛要多此一举。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都知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祷告？那我在这里就想到说，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有小孩的请举手，有小孩的，哦，很多人都有小孩，好，我也有小孩，对。那我相信就是多多少你们对孩子都有一些了解吧，都有一些了解吧。好，孩子，如果你有2个以上的孩子，你就知道，不是2个以上，1个以上的孩子，你就会知道，就是孩子个性不一样，不一样。我的老大、老二，我都是女儿，但是呢，他们不一样，他们喜欢的也不太一样。好，那 你做父母的，你对你孩子有一，我们当然不是像天父一样那么完全，但是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喜欢什么，比如说他想要什么东西，对不对？好，我们也知道嘛，哈，都会有一些知道。然后呢，那他想要什么，你会每一次在他还没有开口跟你要之前，你都主动买给他吗？有没有？哪一位？哪一位？他还没有开口，你就主动都买给他哦？你小孩几岁？小孩几岁？问一下。十五。哇，这个妈妈好不错。哇，这个功力好，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真的都知道你每一个孩子的愿望跟愿想望吗？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还有，你孩子在不对的时候跟你要，比如说他可能七八岁、五六岁跟你要一只 Apple 手机，你要给他吗？你要给他吗？哎，不讲话，大家都没有钱都没有，不一定哦，对不对？我们给孩子的东西是要看他的年纪，看他的时间。比如说十五岁可以给啦，哦，因为你不给他的话，那我们有时候是安全问题，哦。所以在这个科技的时代，你没有办法，对，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现在父母很难当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知道小孩子要什么，但是不一定我们每次都无条件的供应，或者是他要什么都会给他。那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对他的爱是有负责的，而且我们渴望孩子跟我们建立有关系。天父同样的，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他渴望我们跟他建立关系，而且在这个关系建立的时候，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引导我们。我们不是把神当作阿拉丁的神徒。你知道什么是阿拉丁神？大家知道吧？因为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动画，就擦一擦那个神灯，对不对？然后那个阿拉丁的神，那个仆人就在讲，主人有什么要吩咐的？不是的，我们不是把神当作阿拉丁神徒，我们把神当作那位爱我们的天父，那位有主权、有意志，而且是美善的神。是对我们负责到底的神，一个负责到底的神，不是我们跟他乱求什么，他就会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互动的一个模式。祷告不是报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祷告是，主啊，我今天一告诉你什么，第二告诉你，第一赐福我家平安，第二赐福我家健康，第三赐福我的女儿学业很好，第四祝福我老公，我的太太怎么样？不是条列式的报告，祷告不是报告，祷告是真正的一个祷告操练，是让我们摸着神的心意的祷告。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恭送上帝一程，也就是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有没有什么你要启示我们的，有没有什么你要引导我们的，或者是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来回应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为什么人为什么是代求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求，我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求，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是学习怎么样去与神同工，怎么样去按着神的心意求。我在这里讲的现在好像很简单，可是它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生来成为基督徒我就很会祷告，没有的，祷告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世界上有一个学校是永远没有毕业典礼的，哪一个学校？圣经学院吗？千万不要这样，我要毕业了，我要毕业。没有，祷告的学校，祷告的学校是不会毕业的，直到我们见主面。所以祷告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要去操练。从我们一开始很粗浅的祷告，我们只是跟神要说，天父爸爸，你给我这个。当然，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是这样，我们一开始 人家引领我们学教怎么学教的，就是说你就把你心里所想的告诉神，对不对？都是这样教的。但是这是很粗浅的祷告，我们要学到灵里面在深入里面的跟神的交通，跟神的互动，跟神的祷告。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些冗字赘字拿掉。有很多祷告常常借着不断的重复一些字，以为上帝都耳聋没听到。不是的，我们祷告不能这样。我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神旨意的祷告，神就垂听。好，最后一个我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感恩。好，我觉得感恩跟喜乐跟祷告都有关系。好，会感恩的人比较不会怎么样，苦毒恼恨，比较喜乐，有没有？因为你会感恩，就表示你比较会看事情的光明面，比较会看事情的积极面、正面。所以感恩会帮助我们，帮我们从那个眼目喜欢看不好的地方，转向那一些神为我们成就美善的地方。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比较不容易怎么样批评，比较不容易论断，比较不会埋怨。而且当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那会祷告的人也是一个会感恩的人，会祷告的人会知道把忧愁交给神，会更多的向神献上感恩，也是一个喜乐的人。在诗篇50篇2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就是荣耀我。所以献上感恩也是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就是在荣耀耶稣，就是在见证耶稣。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有时候传福音真的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神的面，在人的面前，我们愿意怎么样告诉人家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感谢神吗？你就像跟人家这样分享这个见证，你就在荣耀耶稣，你就是在传福音，就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为好的事情献上感恩很容易，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他说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学习感恩，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都要感恩。刚才我们一开始唱的那个感谢神的那个诗歌，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诗歌。我觉得那个诗歌把一个对比讲得很好。我们生命就是有高有低，玫瑰就是有路旁的玫瑰，就是很漂亮，但它有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何学习来献上感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位牧师，他拿着教会急着要用在施工上的钱，但是呢，不幸他在街上遇到了抢匪，他全部的钱都被抢走了。他回到教会里面，每个人就问他牧师，你好不好？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这个钱都，你看都被抢走了。然后这个牧师他没有讲话，他就先找个地方安静祷告。15分钟后，这个牧师祷告出来。就有人问他说，哎，牧师，你刚才祷告什么啊？你是不是祷告那个神把那个你刚丢掉的钱让你再倒回来吗？或者是说呢，你祷告呢叫远景把那个抢匪捉住，然后让我们的钱也能够找回来？那还是说呢，牧师，你在祷告说求神呢赐下新的一笔钱让我们能够用？这个牧师说，他说我刚才是感谢神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感谢神，因为我只是被抢了钱，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其次，我感谢神，因为这是我40年来第一次遇上强盗。过去的40年，我们保守都没有遇到强盗。第三件我最感恩的事，是我被别人抢，不是我去抢别人。他说感谢神让我有很好的成长跟家庭教育，以至于我没有沦落成为强盗。所以这位牧师很会感谢，很会感谢， 家分享，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不出来，对不对？你好像觉得很难感谢。如果我们有时候明明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感谢，我不知道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矫情，就是好像很这个台湾人叫假先假装这样子。但是我在这里呢，我不知道各位，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此时此刻，你觉得好像你不知道该感谢神什么，你觉得你很难感谢。我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些有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一些事情我跟你们分享。上面有一些分享，希望你们听了，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来感谢神。当你起床的时候，你伸手去开床头灯要小心，因为每年有500人死于床上触电、电线走火的问题。当你起床下楼吃早餐，也要注意，因为呢，每年有16000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你坐车上班，每四个人会有一个人遭遇车祸。你坐电单车，每1000个人会发生意外死在路上。你步行上班，希望吸收到新鲜的空气，但每年至少20000人死于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你上班了，恭喜你，但你也要小心，因为每年有200000人遭遇工业意外，有13000的人不幸死去，有80000人终身残废。你下了班，感谢神，但是你也要注意，你有50%的汽车意外是发生在下午4点到5夜。你休息上床睡觉，你要是注意，因为每年有77581在家里发生的意外，其中枕头造成的意外有445件。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天都在这里，要不要感谢神？我今天甚至我觉得我开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的左右的车子来这里，很顺利来在这里，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感谢神，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凡事谢恩，是你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预定的旨意。今天是感恩，今天是感恩节之前的主日，我们再次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想到我们每一天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早晨能够看见阳光，我们能够饮用我们生命里面不必付钱的这一切的东西，空气、水，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数算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何其的丰盛。主啊，我们不仅领受这些恩典，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恩典的导管，让我们能够在我们附近的周围，我们周围的人朋友当中，我们见证数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名得着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有喜乐，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与你有更美的连结，我们更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用按照你的心意来求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心也充满了喜乐跟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不断的赐福于我们。我们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